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财经观察站，我是石头。今日石头的嘉宾是海内外的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黄生你好。
是石方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直谷银行的这个倒闭，而家睇到咗，其實美國都好多銀行都危危乎，亦都喺度倒閉緊，或者係喺度準備倒閉嘅。咁但係今日咧，亦都會傾另外一個同直谷銀行咧都有相似嘅呢個咁嘅營業或者經營嘅範圍，但係佢體量都相當之大嘅瑞信嚇。咁啊呢間銀行嘅暴雷咧，而家當然係被瑞銀接管咗啦，但係咧佢都係相當之大嘅。咁會牽涉到咩咧？可能會牽涉到一帶一路嘅。咁另外一個上個星期阿黃生亦都提到咗一個。耶倫提出了一個叫做有岸外包嚇，咁啊呢個有岸外包咧，同呢個離岸外包有啲咩唔同咧？有岸外包會造成咗啲咩情況咧？咁聽講同呢個而家供應鏈外移咧，喺中國大陸嚇係有好大嘅作用嘅。咁啊究竟係咩回事咧？咁所以今日咧請阿黃生同有岸外包開始講起先嚟，咁啊講下呢一個耶倫講呢個有岸外包咧，究竟幾時講嘅咧？而家嘅情況又點咧？
嗯，系嘅。咁由1980年代开始咧，就中国搞改革开放啦。咁有好多嗰个由欧美嘅发达国家嘅嗰个产业链咧，就转移去中国。咁但系由于中国不断嘅成本啊各方面嘅一个上升啦，咁喺过去嗰20-30年咧，2000年之后咧，就有好多东盟国家慢慢佢哋都发展起身啦。咁就喺最近我哋见到疫情呢3年最明显，就呢啲东协14国，我哋讲就。印尼啊、印度呢啲國家咧，就係、個經濟成長率係全面超過中國啦。咁呢個就係、其中好多原因咧。一方面嚟講，我哋覺得就係由於本身嚟講，中國而家個製造成本高咗啦。第二個就因為疫情本身嚟講，就導致個 lockdown 之後供應鏈斷裂，咁好多企業就要尋求第二、第三方呢個供應咧，保證嗰個供應嘅通暢順利咧。咁第三方面咧，就係、耶倫上年提出嚟一個叫做有岸外包。是加速了呢個整個嗰個產業鏈嗰、那個轉移嘅。咁我哋上星期我哋講到嗰個數字咧，就係好明顯係2022年啦，就睇翻東亞14國本身嚟講嗰個經濟成長嘅一個成績表咧，睇到就係、中國就係3.3個 GDP 增長率啦，印度6.7，越南8.62啊，咁呢啲好明顯係即係響近年突然間飆起身嘅。咁呢個耶倫嘅有岸外包咧，佢個針對性好強，其實佢就減少對中國大陸嘅依賴。咁呢個係由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係喺上年2022年7月咧，喺 LG 總部首爾嗰度咧，就係一個當時係一個講話，就係探討咗呢個所謂嘅有岸外包呢個咁樣嘅議題嘅。咁就意思話，即係美國同盟友，即係例如日本啦，例如韓國啦，咁例如歐盟啦，咁呢啲盟友之間嘅貿易嘅關係咧，就點樣加強嘅？咁就嚟講就係嗰、那個同地緣政治對手咪減少，即係呢個講法就係好明顯嘅明確就係、是。地政嘅對手就包括咗我哋講嘅俄羅斯啦，包括咗當佢講嘅中國大陸啦。咁呢啲就佢認為係叫地緣政治對手，咪量即係慢慢減少。咁耶倫講認為就係話疫情加埋本身我哋見到俄烏戰爭，咁係暴露咗過去係單一生產局嘅危險啦。咁呢句話其實都有骨嘅，其實都係針對即係我哋講嘅就糧食方面同能源方面，歐洲係依賴於俄羅斯。咁就係嗰個亞洲嚟講，同埋歐洲、美國咧，就係講嗰個響。那個、工業產品同埋你生活用品、衞生用品方面係依賴於中國嘅，咁佢認為呢兩個單一生產國嘅嗰個危機係體現出嚟嘅。咁佢認為就有岸外包就令到更多嘅即係歐美認為可以信賴嘅貿易夥伴，佢哋加深關係，令到供應鏈多元化。多元化意思就即係佢其實佢唔係減少，即係唔係完全唔同嗰、那個俄羅斯入口嗰個天然氣，唔係減少同中國大陸買商品係。佢要求多元化，即係同時，我而家有另一條線可能係即係可以，即係喺你唔能供應嘅時候咧，我有取代嘅。呢個目的係最主要降低呢啲即係友邦貿易夥伴嘅一種叫做經濟風險啊。咁呢個係喺即係個咁樣嘅重新呼籲調整咧，其實應該講係即係最明顯就係喺半導體方面，因為其實韓國係比較南韓係比較搖擺嘅，因為南韓同中國貿易關係非常之牢固嘅。咁中國基本上係有60%以上嘅芯片、半導體同埋啲儲積嘅機器咧，同南韓係有生意來往。即係南韓基本60%左右嘅呢啲產業鏈咧，同中國大陸係密切相關嘅。有啲係直情賣俾中國啦，有啲係即係出口到中國之後，中國再進行加工之後，再將佢出口全世界嘅。咁呢個情況，其實南韓係不嬲都喺呢個問題上陷得比較深嘅。咁耶倫呢樣嘢就係即係希望去改變佢。 咁最後結果我哋發覺就係、是，其實就是、我都好驚訝，即係當時嚟講就諗住即係韓國嚟講可能未必會話咁大嘅一個咁樣嘅，即係傾斜於呢一輪呢個政策嘅。尤其是我哋見到即係2022年到2023年啦，咁金先生就不斷嘅試嘅長程嗰個導彈啦。咁其實呢個對韓國係好大威脅嘅。咁當然韓國可能好搖擺，可能話即係我同中國關係好少少，咁希望中國去干預北韓呢、這個嗰、那個核試同埋個長程導彈嘅試驗啦。咁又可能或者佢就覺得，我傾斜於中國大陸嘅話都冇乜好處，我不如就同你反面。但我哋見到係過去呢十年咧，應該講係前者嘅可能性會比較大少少嘅。但係呢、這個有外外包，雖然係針對呢、這個即係嗰個半導體同埋一個我哋咁幾體對呢個南韓嘅呼籲，結果就係變到係更加多嘅東南亞國家就係反而係靠向咗歐美嘅。咁你見到即係啱先我哋講啦，包括埋嗰、那個印度啦，嗰、那個越南啦，同埋嗰個印尼、馬來西亞啦，尤其是印尼係即係我上次講過啦，就係、是、響戰爭期間出訪幾乎即係、就是、烏克蘭首都幾乎嘅14個國家嘅領袖咧。其中一個就是印尼，是唯一一個亞洲國家的元首去參觀，即、就、係、是、去訪問這個烏克蘭。咁所以見到係即係成個有外外包開始係針對日本同埋嗰個韓國，但而家發轉頭咧就係、是、其他反而係呢14個國家就係即係我哋見到係反而係即係嗰個響應呢個有外外包呢個即係成就更加強。咁原因就係話首先第一個就係、是、韓國同大陸嗰個咪個關係密切。加埋地緣政治的嗰、那個，即係有北韓喺度從中作梗咧，佢冇咁容易，即係完全傾斜於歐美社，更加歐美國家嘅。咁但係嚟講就其他呢啲，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個智障彼此問題，呢啲接觸住機會去爭奪歐美市場嘅生意咧，對於東亞呢啲14國嚟講係一個千載難逢機會啦。咁我上期我哋講到，包括好似新加坡咁捉住香港嘅問題，佢就爭奪咗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啦，咁包括埋越南啦，越南爭奪咗相當多嘅中國嘅紡織品，地仲係相當多，即係我見到係大家留意翻喺歐美即係、就是、北美洲咧，最明顯你買嘅即係衣服啊、成衣鞋類咧、箱包啊、襪啊呢啲咧，你可以見到即係相當大數量係嚟自於越南，其次就係可能係即係嗰個泰國啊，或者係嗰、那個馬來西亞，甚至有啲係可能墨西哥啦，我哋見到係即係以前係基本係中國係一統江山嘅，基本上係。基本就佔咗70-80%以上，但而家嘅情況已經係明顯係非常明顯嘅轉變嘅。咁我見到由印度就係崛起得比較犀利，印度而家係而家富士康啦，同埋好多蘋果供應鏈都係想向印度方面已經響度佈局同埋加大佈局。咁而家睇到咧，就印度崛起就比較明顯係2022年我哋見到印度經濟總量而家係3.38萬億美金啊。咁啊 GDP 增長嚟講，印度其實都唔差，6.7意味著乜嘢？係中國響2022年嘅 GDP 嘅兩倍啊！即中國嗰個數字係咪真？好多人都懷疑我千祈唔好當真假。但就按呢個數字嚟講，印度仲要比佢超一倍。咁啊呢啲情況就話印度而家係超過英國，即係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啦。咁根據而家經濟學人啦，同埋好多一啲經濟方面嘅啲學術嘅學術派認為印度可能未來10年之內咧，有機會係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嘅。咁啊，而印尼呢10年咧，又係上升咗特別快嘅，好厲害嚇！印尼係過去10年，我哋見到係不斷咁樣經濟創新高，尤其是係捉住咗而家嗰個3年疫情嘅情況啦。咁馬來西亞、菲律賓呢啲地方咧，都係借助呢個友邦嗰個外包崛起咗。我哋見到成個即係由20多人組成嘅嗰個東南亞14國已經變成一個即係全球嘅生產基地，因為過去疫情前2009年咧，全球生產基地咧。毫無疑問係中國嘅，中國係佔咗20%左右嘅核心產品或者核心原材料同埋嗰個日常用品出口全球產品嘅供應嘅嗰、那個即係嗰個比例係超到1/5，係相當高嘅。咁嚟講就見到就話，而家呢個情況係已經不斷咁改變緊啦。係石哥，
咁有啲咩經濟數據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譬如呢、這、一個啲中國大陸而家嘅出口咧，因為嗱，你成日講緊嘅喺中國大陸嘅數據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攞到真實嘅啦。但係海關嘅數據咧，往往都係相對嚟講都係因為佢雙向嘅，所以咧相對嚟講都係幾準啦。咁可唔可以攞到呢啲數據俾我對比一下咧？
好嘅，嗱，咁睇翻咧，其實呢個中國本身海關自己數據咧顯示咧，就2023年啊前2個月，咁佢就用我國一啲中國啦。咁佢機電產品方面咧，就係、是、嗰個增長嘅0.4啦。你記住一樣嘢就，我哋要記住一樣嘢就，有時咧，我哋比較中立、比較客觀啲講嘅問題。中國而家俾東南亞呢14國家進行一個出口替代，包括耶倫而家嚟講企圖 叫友邦外包，但係咧就中國響機電方面產品咧，係即係仲目前我哋見到係好牢固嘅，因為機電產品個中國優勢咧，我覺得就未嚟呢三五年咧，啲東南亞國家好難改變。機電產品的確係中國嘅真係而家拳頭，因為以前過去就紡織品，而家拳頭係機電產品。咁佢見到即係形勢咁差情況下，機電產品仲係增長緊嘅。咁佢而家嚟講，而且加埋咧，就見到係整個海關數據，中國機電產品係佔咗中國出口數據，即包括東南亞、歐美國家、全世界嘅出口，即中國響呢個機電方面係佔咗58%嘅，即基本係大半壁江山，所以係用機電去嗰個增加。咁見到由呢幾年嘅打壓啦，尤其是即我哋講嘅芯片打壓啦，同埋個訂單轉移咧，中國嘅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同埋零件，即我哋講嗰啲同電腦相關同埋數據相關設備咧，就明顯下降，係下降26.7%嘅。咁啊，手機方面增長10.5%，其實呢樣嘢係出口手機，因為呢啲手機都啱啲，我哋廣泛一帶路最主要係去非洲同埋拉美國家嘅。咁啊，汽車方面啲經營增長，因為當時我哋講過啦，生產嗰種叫做所謂新能源汽車啦，咁啊，主要出口呢、這個即係非洲啊同拉美，同埋嚟講德國咧就鬼推神擁就做。嗱，你記住咧，呢、這個963亿美金出口汽車咧係相當有水分嘅，因為佢德國咧係買咗德國話買咗20万台。比亚迪嘅汽车，咁后嚟我查定呢件事，我哋节目讲过，其实唔系买啊，佢系租咗比亚迪嘅汽车，20万台，呢仲系分10年铺落去嘅。咁嚟讲就系话佢到即用一段时间就掟翻比亚迪嘅，而唔系讲个租入，佢唔叫买。但系响海关数据入边算出口啦，咁又增长78.9%啦。咁但系佢又好宣传比亚迪啊嘛，咁就响欧洲，我唔明德国点解会买呢啲咁啊神七車去做出租車，真係唔要命啊！即係我真係好唔明啊，德國呢啲
開到半道停咗曬鑊。
即不過係本身咧，經常好多啲無下足公路，我唔知道大家有了唔了解。好多人你開啲靚車都行去嗰度練車試下。我見到有啲車開到200以上，200公里啊！我講緊200公里唔係 mile 啊。咁呢啲即係如果係開出租車喺嗰啲地方，我覺得都我唔知係德國咩情況，我冇開過車，但我覺得係有啲危險嘅。咁啊睇到好明顯啊，佢嗱而家佢不得不承認一樣嘢，就是、中國海關數據自己顯示，就出口勞動物質產品咧係下降7.4%嘅。咁啊，佢佔比係下降緊嘅，因為佢比嗰個機電產品即係增加咗，佢嘅價值就亦即係得翻16.4%。即係以前係嗰個勞動物質商品係1/3左右嘅，所以你見到係個下降率好高。咁加埋服裝。我哋啱先講鞋襪啦，同埋其他嘅箱包嘢咧，都係有下降7.5%嘅。咁啊，紡織品下降總嘅比例嚟講係去到15.9%，下降15.9%。塑製品咧輕微下降，所以你見到好明顯就中國響機電產品方面嘅優勢咧，仲係保持。尤其是中國響大型機電啦，即係我哋講嗰啲船嘅機電啊，同埋大型嗰啲即係築城啊，即係要求唔高嘅。即係例如你嗰啲即係我哋個農用機器啊，包括埋啲大型船屋啊嗰啲咁啊，平時用嘅嗰種咁樣嘅。我哋講電器產品呢部分，中國真係好強項。呢、這個係我真係親發覺，我覺得呢樣嘢暫時就睇唔到。但係佢好大問題就係話啲勞動物質型產品呢啲大量勞工嘅嘢咧，就下降咗15%左右。咁呢個就導致點解啊？陳哥，你見到話會呢段時間會國內好多即係工廠突然間係唔少人，同埋好多人揾唔到嘢做，因為呢啲勞動物質型產品下降15%左右嘅。咁另外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即係我哋之前講嘅呢啲比較先進少少嘅，例如我哋講嘅出口啲。芯片嘅製成品或者其他一啲嘅高端嘅數據處理器咧，咁由於中國係俾到即係、就是、受到呢個咁樣嘅牽制之後咧，佢再開始加工咧難咗，即係入啲十啲芯片入啲半導體產品或者係我哋講一啲比較高端嘅數碼產品，佢難咗，所以佢將攞翻嚟再出口咧更加難，不如留翻俾自己用啦。所以你見到嗰個下降比較明顯嘅，咁所以見到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講嘅整個情況就係咁情況好明顯。咁加埋嚟講咧，就東盟而家反而咧係。另外仲有一個顯示係東盟而家係嗰個經濟發展緊嘅，包括埋中國其實佢出口比東盟嘅嗰、那個貿易總額咧係增長9.6%，即係都唔低嘅10%左右。係中國係出口東盟，即係我哋啱講14个国家咧，個貿易總額係去到10,000亿左右，係相當誇張，係佔咗中國而家出口嘅15%嘅。咁就見到其實當然啦，你出口呢啲產品證明東盟國家係通過即係呢段時間嗰個發展之後，佢哋又即係社會財富啦，第一個。第二個咧，個出口商品咧，佢可能攞部分翻嚟自己又好似中國咁，咁啊來了咁翻嚟砌砌佢，再出口翻歐美，咁所以你會見到成個即係成個形勢係即係好明顯啊，證明翻即係中國嗰個出口市場係比東盟去扯得相當部分去嘅，同埋嚟講個制裁咧係有用嘅，包括埋我哋講嘅自動數據處理嗰個下降啦，咁啊勞動物質 就主要是受棉花和製衣產品，因為之前的新疆棉問題我都覺得是應該有一定的比例的影響的。第三方面來講就是那個由於那個中美貿戰，中美那個中歐關係那個即緊張，導致一些即產業鏈的轉移，是我們很明顯見到中國自己公布的口岸數據是相當大的一個變化。對歐盟的出口呢下降不明的，對美國很明顯出口下降跌了 10.2% 的這個數據，是這個中國海關數據來的，相當明顯的了。
嗯，咁啱先你讲紧嘅机电啊，佢增长咧会唔会同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咁讲？因为机电亦都可唔可以话理解到有啲供应链咧，因为佢要整流水线，可能会系需要呢啲嘢，佢更加需要多啲出口咧。
有你讲一部分啊，你都相当仔细，有一部分。但是如果你讲咧，嗱佢咁样就因为咧劳动密集型嘅产业住转移啊，呢部分咧我哋讲嘅啲衣车啊、衣床啊呢部分咧。都是叫機電產品，這個產品呢就是我們說出口東盟，即我們說中行東盟 9.6 的部分，相當部分可能是這些部分的第一個。第二個呢，如果你說是要精密機床，即好像那個安美龍啊、李剛這些，它用的是日本機床的，那這個另一個指數就叫日本那個機床指數，因為東南亞國家包括中國最主要用的機床就是兩大國家，一個日本一個德國的兩個機床，即生產國家，即這些機床要很精密的，即係你明白咧，好精密嘅嘢先可以做到好靚咁。呢啲係做專門係做啲做我哋講做啲比較精密嘅儀器啊，或者我哋講啲高端嘅高附加值嘅產品，用精密機場。我哋見日本個數據都係下降緊，日本係新增嘅中國訂單係明顯下降兩成以上，所以見到中國係即係我哋講嘅即係好明顯嗰個外移係兩方面變出嚟嘅。你講啱咗呢個問題嘅。
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啦。咁啊，會講翻翻嚟講下咧，呢個金融巨嬰嚇，亦都係講緊另外一家嘅瑞信啦。呢個情況咧，會牽涉到邊啲方面嘅？咁我哋休息一陣，馬上翻嚟。